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施压，川普政府强硬回击；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明天登场，三强鼎立，力拼议员票；
法国扣押俄罗斯影子邮轮并起诉中国籍船长；
中共捡购美国大豆，贝森特表示政府将援助农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日前对美国新上任的驻港澳总领事伊朱莉下马威，被川普政府严厉回击。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周四回应说，美国外交官代表我们的国家，肩负着在全球推进美国利益的重任，这是世界各地外交官，包括香港外交官的惯例。事件起因于中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崔建春在周二约见了伊朱莉，并提出所谓的四不要求，包括不见不该见的人。伊朱莉早在8月底抵达香港，接替早于7月离任的梅如瑞，但是港府拖延到上周五才刊宪承认其驻港身份，拖延时间远远长于任何一位前任驻港总领事。伊朱莉在履新后低调筹办了2场上任酒会，邀请香港各界代表出席，但没有公开嘉宾名单，也没有曝光与会者的正面照片。尽管如此，亲共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连日抨击，称他和香港民主派人物会面，并对其进行丑化报道。香港《经济日报》引述熟知中共内情的人士分析说，北京把伊朱莉定义为颠覆专家，对他的任命感到不满，即使最后批准他赴港履新，仍然对他的各种活动高度警惕。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在周六登场，三位热门候选人包括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和林方正，正全力造势，拉拢国会议员支持，力拼党主席宝座。这场选举采取国会议员票和党员票各占一半的方式，共590票。如果没有人在第一轮过半，将由得票的前2名进入决选投票。党员票的邮寄已经在周三截止，接下来议员票将成为胜负的关键。小泉进次郎在截止日当天依然照常出访菲律宾，并参加东协农业部长会谈，展现公务优先的形象，被认为有助加分。他将和自民党大佬麻生太郎会面，争取支持。同样积极争取麻生支持的还有高市早苗，他不但和前外相中曾根弘文联袂拜会麻生，也持续巩固保守派基本盘。高市早苗身为安倍晋三的亲信，被视为有望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至于林方正，则在周四举行大规模动员会，吸引大约35名议员参加，展现组织动员能力。自民党总裁出现者几乎笃定接任首相，而临时国会预定10月15号召开，正式决定新任日本首相人选。
法国扣押一艘被指控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邮轮，该船载有俄罗斯石油，正运往印度。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标志着欧洲对俄罗斯施压策略的重大转变，法国正转向阻挠政策，一旦在水域内发现涉及这类贩运的可疑船只时，将采取行动。马克龙估计，俄罗斯30%到40%的战争资金是通过影子船队的收入来资助的，这相当于超过300亿欧元。他认为这艘邮轮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而且约有800到1000艘船只，是一批老旧、所有权不明、为了规避西方制裁而经常关闭应答器以运输俄罗斯石油的邮轮。上周六，法国海军突击队在法国西部海岸拦截并登上了该船，调查发现当时该船没有悬挂任何旗帜，船员对船只国籍的说法提供了不一致的信息。船长是一名中国公民，因为拒绝合作等罪名被起诉，将在明年初在法国受审，并面临最高1年监禁和约17.6万美元的罚款。此外，马克龙还说，目前无法排除该船上周在北欧国家丹麦外海航行时 可能参与了丹麦领空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当时，该船正沿着从波罗的海前往北海的航线航行，而丹麦机场因为无人机活动而关闭。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在中国购买大豆贸易落后之际，美国将支持国内的大豆种植者。北京在休战期内仍然不断减少对美国大豆的采购，不仅引发了美国农业界的担忧，也引发代表农业选区的国会议员的担忧。而目前正值美国大豆的收获期。贝森特说，不幸的是，中方领导层决定把美国农民，尤其是大豆种植户，作为贸易谈判的棋子。贝森特表示，他周三已经和川普总统以及农业部长举行会谈，白宫将在下周二公布对美国农民，尤其是大豆行业的援助消息，并且将和农业信贷局合作，确保农民获得下一步计划所需的资金。贝森特还提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他说，我们将看到的最重要进展是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于十月底在韩国 APEC 峰会期间进行的双边会。他补充说，美方和中方何立峰副总理的平行贸易谈判将是第五轮磋商，预计应该会取得相当重大的突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美国与卡塔尔贩毒集团进入非国际武装冲突，军方将全力扫荡。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政府提交国会的备忘录，川普总统周四宣布，美国正和卡塔尔贩毒集团进入非国际武装冲突，并把它指定为恐怖组织，同时指示军方依据武装冲突法采取行动，强调美国必须以武力自卫，阻止毒品流入。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周四向国会提交的备忘录显示，川普总统宣布，美国目前正与贩毒集团处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中。备忘录指出，总统此举是依据宪法赋予总司令的权利，目的在保护美国国民海外利益的责任，并促进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文件强调，卡特尔贩毒集团每年非法并直接造成数万美国公民死亡。川普认定这些贩毒组织是非政府武装团体，把它指定为恐怖组织，并认定它的行为对美国构成武装攻击。备忘录说，总统指示战政部根据武装冲突法对他们采取行动。川普强调，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和保卫他人免受这些恐怖组织的持续袭击。川普承诺在加勒比海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已经动用美国军队打击贩毒集团，阻止非法毒品流入美国。今年8月，川普批准派遣多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加强这个地区的禁毒工作。上个月，美国军方在加勒比海地区对涉嫌贩毒的船只进行了3次致命打击，其中至少2次打击的是来自委内瑞拉的船只。川普强调，停止在美国贩卖芬太尼、麻醉品和非法药物，并停止对美国人实施暴力和恐怖主义。同时，这些军事行动也引发争议。人权观察组织批评美方及武装冲突的定义规避国际人权义务，把袭击形容为法外处决，外界质疑它的合法性，尤其美国和委内瑞拉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不过，美国司法部已经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并勾结贩毒集团走私大量掺有芬太尼的可卡因到美国。今年8月，川普政府更宣布将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加倍到5000万美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白宫向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在内的9所主要高校发出信件，要求签署一份备忘录协议，承诺对学校文化、招聘和招生流程以及国际学生招生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保护学术自由，以打击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借此换取更优惠的联邦资助。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致函9所高校，希望他们签署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 并说签署这项协议的大学将可获得多项正面利益，包括可观且具实际意义的联邦补助。信中表示，签署协议将向学生、家长和捐助者表明，学习和平等的环境是大学的优先事项，同时也能让联邦政府确信这些学校会遵守民权法，并积极推动联邦优先事项。多家媒体均报道，签署协议将使大学在申请部分联邦资助时享有优先权，但政府资金并不会仅限于这些学校。签署协议的学校将优先获得参加白宫活动以及和官员讨论的机会。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周四回答记者对于此协议的提问时表示，信件已经寄出。他还说，这说明白宫鼓励学校和联邦合作，致力于保证言论自由，阻止反犹主义和如同去年发生在校园的非法行为。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及其披露的备忘录，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重点包括禁止招生和雇佣考量种族或性别，五年内冻涨学费，限制国际学生比例上限为 15%， 单一国家不超过 5%， 大学申请者强制 SAT 考试，保证成绩能真实反映学业表现。协议同时规范职员不得代表大学表达政治观点，性别以生物学定义为准，并要求遵守反洗钱政策，以防止和阻止外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白宫特别专案资深顾问梅尔曼表示，第一轮选择了这九所学校是因为白宫相信他们会配合，他们有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校长，或是一个明确表达出致力于提升教育品质的董事会。这九所学校分别是范德堡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大学、布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纽约华裔警察冒充川普保安混入球赛，弹匣掉落露馅儿，被停职调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多国施压哈马斯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纽约华裔警察冒充川普保安混入球赛，弹匣掉落露馅，被停职调查；
乌克兰赴美洽谈无人机技术交易，美方计划以资源回应；
苹果下架 SE 追踪软件，保障执法人员的安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埃及外交部长阿布德拉提周四说，埃及正联手卡塔尔和土耳其进行斡旋，试图说服哈马斯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0点方案，为加沙战争画下句点。阿布德拉提说，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不应该给以色列任何继续在加沙发动攻势的借口。他强调，如果哈马斯拒绝接受方案，冲突可能再次升级。阿布德拉提说，如果哈马斯拒绝，你们也知道，那将非常困难，冲突当然会进一步升级，因此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努力使这个方案可行，并争取哈马斯接受。同一天，法国外交部长巴霍也说，哈马斯在加沙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必须投降接受方案。巴霍指出，法国支持川普方案，并已经准备好推动方案落实，以终结战争，解决饥荒以及加沙的苦难。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俄罗斯准备支持这个方案，但前提是它能够实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最终目标，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将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哈马斯在限定时间内做出决定，否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冲突升级风险。川普总统周二曾说，给哈马斯3到4天的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这个和平方案。
纽约警察局的一名华裔警察上周五试图冒充保安，混入川普总统和孙女凯伊在纽约长岛出席的莱德杯高尔夫球赛开幕式。当时他身着全套的战术装备，几乎骗过极为严格的安检，但是最后因弹匣掉落露了馅。警方说，这名警员是正在休病假的伍明利，他穿着写有警察的防弹背心，佩戴警徽，腰间还挂着手铐，看起来有模有样，但装备并非正式的市警制服，看起来有些奇怪。他甚至声称自己是川普安保小组或联邦单位的成员，但关键时刻他在真正的安保人员面前掉了一个弹匣，当场露馅，立刻被特勤局和州警控制，装备也全部被没收。目前他已经被纽约警察局停职停薪，并面临警务盗窃的行政指控。更讽刺的是，伍明利因心脏手术获准休假，本应在家休养，他至今还没有对外说明事件原因。有说法猜测他只是想蹭一场比赛，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隐情。伍明利来自法拉盛，出身大陆移民家庭，15年前进入市警，曾是金融犯罪专案组的成员，目前是亚裔警员社团玉石协会的新任会长。警方目前持续调查他的行为是否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乌克兰团队本周抵达华盛顿，与川普政府起草一项协议，该协议将涉及乌克兰和美国分享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支持。这项潜在协议得到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将成为美乌安全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纽约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及其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将在周二到周五与美国同行进行会谈。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最终敲定这项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详细协议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目前乌克兰在大批生产廉价无人机方面遥遥领先，这些无人机已经被证明在战斗中非常有效。泽连斯基上周六说，这项无人机协议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包含一项单独的巨额交易，乌克兰希望从美国购买数百亿美元的武器。
苹果公司周四宣布，已经从 App Store 下架一款名为 ICE Block 的应用程序。这款软件可以让用户匿名追踪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探员的动向，引发安全疑虑。苹果在声明中说，这款软件涉及潜在风险，可能威胁执法人员的安全，因此决定移除 ICE Block 以及类似功能的应用。这款 App 自从今年4月上架后，已经被下载超过100万次，7月1号的单日最高下载量高达 11.4 万次。ICE Block 的功能是让用户标记 ICE 探员的位置，并通知5英里范围内的其他用户。虽然开发者强调，这款 App 并非用来鼓励暴力或干扰执法，但执法单位的看法不同。司法部长邦迪直言，这种工具让 ICE 人员在执勤时暴露在危险中是不可接受的底线。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也警告，将调查上架这些软件的人认为这对探员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起事件也跟实际攻击案有关。 FBI 指出，一名枪手约书亚·贾恩上周在德州达拉斯的 ICE 设施发动攻击，造成两名被拘留的移民死亡。据悉，他曾在犯案前搜寻过类似追踪 ICE 人员的 APP。 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则警告，自从政府强化驱逐行动以来，对探员的攻击事件已经暴增5倍，像 ICE Block 这样的 APP 无异于把执法人员钉上了靶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邦政府停摆第二天，白宫说可能裁员几千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周四宣布，第三季度交付量达到 49.7 万辆，环比大增 29%， 同比增长 7%，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分析指出， 这一激增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在$7,500联邦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到期前抢购。不仅是特斯拉，美国其他车企也迎来短期的销量飙升。考克斯汽车公司预计，本季度电动车在美国新车的销量中的占比将首次达到10%，刷新纪录。对特斯拉而言，这个成绩来得正是时候。此前，特斯拉的全球交付量已经连续下滑，侵蚀利润率。公司缺乏新车型支撑， Cybertruck 的表现不佳，甚至不敌 GMC Hammer EV。 尽管全年交付仍有望超过去年，但要实现，特斯拉必须在第四季度持续强劲的势头。然而，这一成绩仍然远低于他曾经承诺的年增长50%的目标。
人工智能公司 Perplexity 旗下的 Comet 浏览器正在向全球免费开放，核心功能是 Sidecar 助手，能在用户浏览时及时解答，做摘要、导航，还能配合发现、购物、旅游、金融、运动等工具。此前 Comet 仅对每月$200的 Max 用户开放，如今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用户注册。付费使用者可以继续享受更强的模型、邮箱助手以及最新上线的背景助手，能在后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这一举措正值竞争加剧之际，老 Chrome、AI 新秀 Dia 以及即将发布的 OpenAI 浏览器都在争夺用户。要真正让人换掉现有的浏览器， Comet 还得证明它的 AI 代理功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
两架送货无人机在亚利桑那州撞上起重机后，亚马逊公司面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事故发生在美东时间周三下午1点左右，地点位于亚利桑那州费尼克斯以西的托勒森市。两架 MK30 无人机撞上了位于仓库几英里外商业区内一台固定建筑起重机的吊臂。坠机事故发生后，亚马逊暂停了这个地区的营运。亚马逊发言人克拉克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此事，并表示目前正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自去年11月以来，亚马逊一直通过位于凤凰城西谷的 Prime Air 无人机服务向客户运送重达5磅的包裹。去年12月，两架无人机在俄勒冈州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后暂停了无人机测试。亚马逊预计周五将在亚利桑那州重启无人机送货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进入关门的第二天，白宫警告可能裁员几千人，并指出民主党该为政府关门负责。川普总统和官员正在讨论裁员和削减民主党机构以节省支出。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表示，联邦政府在关闭期间的裁员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当天，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及白宫的全体团队还需要处理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民主党投票决定维持政府运转，这些讨论、对话和会议就不会发生。民主党应该为裁员负责，因为他们应该为政府关门负责。莱维特告诉记者，政府关门已经进入了第二天。总统、副总统以及我们整个团队将继续努力与国会议员沟通，努力达成一项决议，鼓励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做正确的事情。莱维特说，我们相信周五将会进行投票，我们希望投票能够促成政府重新开放，这正是总统想要看到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目前参议院已经有3名民主党参议员赞成共和党人的支出法案，但还需要另外5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才可能结束政府关门。周四，川普总统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会面，讨论对联邦机构进行裁员和人员解雇，还讨论削减哪些民主党机构，以及是暂时还是永久性削减这些职位。对此，莱维特表示，这些考虑裁员的讨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联邦政府没有任何资金流入，因此总统希望在民主党选择关闭政府，导致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非常严峻的时期，管理好美国纳税人的钱。同一天，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关门不是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可能会看到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冲击，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美国劳动者的打击。而参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可能在周末前会与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会面，但他同时也表示，他希望任何会谈都能真正推动解决政府关门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完澡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或许就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之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之后会经过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质，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以过滤水中的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